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将有合的落马，令习近平基本扫清军队所有的障碍，为自己第四任期铺路。而外界关注很久的接班人问题，亦都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现在的习近平周围都是敌人。有评论说，习近平认为总有刁民想害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接班人都被视为有威胁的人，而被认为有机会接班的中共高官，为了保命，也都会逐渐远离中共政治权力中心。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中国进入最后一代，习近平四围都是敌人，接班人成历史；朱镕基去世，中南海保密不发丧；霍洛德成功登顶台北101，冲上中国微博热搜第一；夏梅内伊匿入地下保镖；美国庞大舰队正驶向伊朗；争议不断，谷爱凌再披中国战袍征战米兰。中国政治学者刘君岭在 X 平台发文，表达对中共晚期的一些看法。他认为，第一，习近平除去张友侠之后，中共军权和政权重新布置，回到习近平2012年刚刚上台时候的中国。重置之后，一切再次刚刚开始，理论上习近平无限期掌权，但是同2012年不同的是，除了个人的情况之外，国际情况也都有了很大变化。第二，关于台湾有两种可能，一是攻打台湾遥遥无期，因为军方高层除了军委主席之外，全部都不是战斗人员。在重建中成的有战斗力的军方领导团需要相当时间。第二，攻打台湾绝佳时期，理由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史太林清洗了几乎全部的红军将领，反而为年轻的军事将领展露锋芒提供了机会。一旦美军被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牵制，那就是攻打台湾的最佳机会。第三，中共自从建党以来，从来没有摆脱过两个司令部的冲突。大公的张友侠出局，就为另一个司令部登台铺路。一个跌倒，必然有另一个站起身。问题是，下一个反派司令部的司令是谁？第四，所谓的听藏师，即是消息人士的舆论，对比赛结果有影响，预计未来还会继续有影响。第五，未来的每一个被提拔的军事将领，都必然是带病提拔的，都是有行贿受贿的罪，清白的人还未有人入伍，就算入伍都要过行贿关。第六，以后选择接班人的话题可以结束，不是不想要接班人，而是找不到值得信任的接班人，而不值得信任往往是选为接班人的第一日开始。第七，从此之后，未来的中国将会在晚期中共的路上末路狂奔。只有两个阻力因素，一个是习近平个人的健康情况，第二个是国民经济的健康情况。前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发文说，张友侠落马一系列事件至少讲明三件事。第一，习近平到现在仍然紧握最高权力，在军队只要他不满意，任何级别的将领都可以立即被清除，没有真正的制衡经济，也都不存在可以同他抗衡的力量，那不是制度运作，而是高度个人化的权力行使。第二，习近平的疑心病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不单止无法容忍不协调的声音，甚至还开始将身边所有人都视为潜在威胁，总是有刁民想害朕，不再是讥讽，而是变成实际的决策逻辑，而且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几乎不可能逆转。第三，也都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的军队正在被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一步步挖空。自从2013年以来，在习近平主导下，军队反复进行反腐，但是结果并不是制度化、专业化的军队建设，而是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反到最后，好似所有人都变成贪官。 由这个角度看，将有核倒台事件的意义不单止是军队内部的事，还会影响到中国的整个权力格局。他认为可以和1856年的天津事变相提并论。太平天国在鼎盛时期因为领导层内部权力失衡而爆发了严重内斗，东王杨受清被杀，北王韦昌辉滥杀无辜之后又被清算，最后唯一而且具有号召力的实力派翼王石达开选择出走。太平天国不是立即灭亡，但是由那一刻起，领导架构和人心士气受到致命性破坏，政权还未被外敌摧毁，就已经在内部完全自我瓦解。今日的中国正在渐渐走向类似的历史时刻，当权力只是剩得恐怖作为黏着剂，当忠诚取代能力成为唯一标准，这个国家的外表或者仍然庞大，但是内在早已经脆弱不堪，这样的结构未必会立即冧，但是几乎注定无法承受真正的风浪。1月25号，网上传出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华东医院去世，灵柩已经运到北京，中南海选择保密不发表消息，但是该消息在 X 平台发出，并没有确实来源，消息的真实性也都无法证实。中南海密不透风的政治环境令外界很难掌握中共政要的真实资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共政治老人不断传出死讯也都不是新鲜事，去年朱镕基就被传出已经去世，还有消息说他已经是植物人状态，不过这些传闻也都同样无法得到证实。不过朱镕基近年确实很少公开露面，包括缺席2021年的中共成立百年活动，缺席中共二十大开幕仪式，他最后一次露面是2020年10月，网上流出他在一间医院度过92岁生日的照片。由于年迈的政治老人基于健康原因很难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网络的各种传言亦都是满天飞。2022年《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国政治活动收缩，暴露习近平权力裂痕》，文章引述中共内部人士，一些仍然有政治话语权的中共退休大佬最近公开反对习近平打破既定领导层承继制度的愿望，反对者之中就包括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美国攀岩好手霍诺德25号挑战徒手攀爬台北101大楼，直播引起中国网友同步关注，尤其在霍诺德成功登顶之后，相关的贴文讨论热度持续上升，台北101亦都冲上微博热搜第一。霍诺德在25号上午9点开始攀爬台北101，还有串流平台 Netflix 全球直播，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小红书亦都引起不少中国网友关注。有网友几日之前就在小红书发文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到咖啡室看直播，还有家长表示小朋友9点准时起身看直播。截至中午12点几，微博的相关话题讨论度达到154,000人，台北101亦都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在直播开始之后，陆续有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转发部分影片，同步关注攀爬进度。网友见到画面就大嗌：太刺激了，好危险啊！唔敢睇，我仲紧张过佢。我坐喺梳化度睇，脚都软。在10:43，霍诺德成功登上508公尺的大楼顶之后，更加有好多网友展出佢登顶的画面，发表贴文。祝贺霍诺德达成创举，都赞他太厉害。 Alex Honnold 真是传奇，一个半钟头 free solo 简直是神。有一位网友在微博表示 Alex 创造了历史，还说太不可思议了，大楼的质量也都太好了。也都有中国网友认为徒手攀登台北101的难度和2017年徒手攀登酋长岩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还有网友质疑 为什么101里面不进行人流管制，同时担心有人对他挥手会影响专注和安全。随着霍诺德登顶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传开，相关的讨论热度仍然持续上升。伊朗局势现在高度紧张，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转移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地下碉堡，怕美国随时发动空袭。据伊朗国际电视台报道，在伊朗高层军事官员警告说美国可能即将发动攻击之后，86岁的哈梅内伊立即转移到德克兰一处超级坚固的地下堡，这个地底堡垒和复杂的地下隧道网络相连。在哈梅内伊匿藏期间，他的细仔马苏德哈梅内伊接手处理伊朗的日常管理工作。不过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决定发动攻击，即使是有受保护的地下碉堡亦都无法为哈梅内伊提供任何帮助或者保护。这个事态发展和川普的公开表态密切有关。1月22日晚，川普出席达沃斯论坛返回美国途中，在专机空军一号首次公开讲到将军事设施部署去中东。他对记者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而且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驶向伊朗，同时他考虑紧下一步行动来应付伊朗伊斯兰政权对全国起义的残暴镇压。不过他都强调，这支舰队只是以防万一，希望不用真的动用，但是就同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暴力镇压，就会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厉打击。据美国之音报道，驶向伊朗的是美国海军阿伯拉罕林肯号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和三艘驱逐舰，之前这些舰队部署在南海。川普的言论施压加上美国舰队的动作，进一步加剧双方对峙。伊朗政权的回应就相当强硬，高级军事官员和总统佩洛西齐扬都发出警告，任何针对哈梅内伊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全面宣战，还可能引发圣战宣言。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准备好应付任何外部威胁。不过德克兰政权所面对的威胁不单止是来自波斯湾的军舰，国内民众持续的抗议都是大问题。这场抗议已经持续了接近一个月，到现在还未停。最新流出的影片显示，1月24日拉什特市反对哈梅内伊的民众继续上街。同一日，在塔布里兹这些城市，愤怒的民众围堵警察，还向他们扔砖头，现场还传出枪声，表示这场对抗已经进入你死我活的生死博弈。在军事和民意两股浪潮的夹攻底下，国际社会和经济封锁进一步窒息伊朗。美国财政部在1月24日宣布对伊朗影子舰队和相关邮轮实施新一轮制裁，想由资金源头断了政权的镇压能力。受到紧张局势波及，意大利旗舰航空 ITA Airways 已经率先取消往返以色列的夜间航班，避开随时可能爆发的区域性弹道飞弹战争。随着美国军舰逐渐逼近预定海域，伊朗政局已经行到十字路口。这个存在接近半世纪的政教合一政权正在迎接它历史上最黑暗也都最充满变数的寒冬。
大家都知道牙齿甩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回真是没那么简单。那牙齿和眼睛哪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们日日刷牙两三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由早上起身擘大眼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睡觉才停，是最后一个休息的器官。而尤其是现代人日日对着手机电脑至少7-8小时，眼睛的负担比牙齿重好多。我们在这里向你推荐 Wise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给你的眼睛来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和眼压高。 不要等到眼睛出了事才来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现在开始守护你的视力。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YUE， 享受独家九五折优惠。
随着2026年米兰科尔替纳冬季奥运会进入倒数，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月23号正式公开了参赛名单，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根据官方的公告显示，谷爱凌将会代表中国队参加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大跳台和波面障碍技巧三个项目，成为今届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个三线兼项运动员。回顾2022年北京奥运会，谷爱凌曾经以两金一银的成绩创下历史纪录，到现在都是中国队攞金牌的头号大将。不过他的入选亦都引发本土人才竞争的讨论。由于冬奥名额受到国际奥委会限制，中国队又想精英化布局，结果一些长期在国内受训的二线或者跨项运动员因为名额重叠落选，觉得有点不公平。针对外界质疑他代表中国队出赛的动机，谷爱凌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回应，这个一直是他的计划，主要是想用自己的影响力激励更多中国女仔参与体育运动。虽然他强调参赛不是为钱，但是数据显示他的商业价值和代表中国队的身份息息相关。早在2019年6月，只是得15岁的谷爱凌就宣布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北京奥运会。这个转国籍立即填补了中国冬季运动偶像的空缺，之后他的商业价值就爆发式增长。在北京冬奥会前后，他手握超过20个品牌代言， LV、 Tiffany、 安踏、恒瑞咖啡、蒙牛和京东。这些根据福布斯2023年的全球女子运动员收入榜显示，谷爱凌以大约2210万美元的收入高居第二，当中只有10万美元是来自赛场，2200万美元全部都是场外代言，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品牌。咁同大多数自由式运动员主要依赖赛事奖金的生存情况成为鲜明对比。有观点认为，如果他代表美国队参赛，虽然都有代言，但是美国体坛明星众多，他很难好像在中国市场那样变成国家级偶像，垄断晒资源，赚得的高过面值。尤其是在北京冬奥会获得两金一银之后，他的商业价值就直线冲顶，就算之后回到美国士丹福大学读书，他的曝光率都还是很高。不过竞技光环背后，他的国籍问题一直就是国际舆论避不开的谜团。有中国媒体在今年的报道说，谷爱凌在2019年6月就改了中国籍了。不过谷爱凌面对国际媒体追问那阵，永远都说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很模糊。中国国籍法明文规定不承认双重国籍，而美国财政部放弃国籍名单又没有他的名字，这种身份灵活性在两国法例之间很不协调。即使是这样，他在中共政治层面获得了极高的待遇和认可。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之后，在中共举办的表扬会，习近平主动提到谷爱凌喜欢吃馅饼，令他立即有爆红，象征他在官方叙事入面的核心地位，以及他背后直达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关系。这位只得22岁的运动员正在美国士丹福大学读书，还做过交换生去牛津深造，出身精英家庭又受过良好教育的背景，令他在商业和政治博弈入面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圆满。今年米兰冬奥会，他不单止肩负着国家队的奖牌期待，还要再一次在复杂的中美关系之中平衡过分未解开的双重身份和他庞大的商业版图。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
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